第76集。
朱宝坤脸色铁青，心想，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了，如何能够辩白的清呢？看来眼前便是一场恶战了。对方人多势众，司马林及另外两位高手的功夫全不在自己之下，今日眼见得性命难保啊。当下将心一横，知道师父绝不是我害死的。司马林喝道，自然不是你亲自下手，但这门功夫是你所传，同你亲自下手有啥子分别呢？向身旁两个高高瘦瘦的老者说道，姜师叔、孟师叔，对付这种叛徒不必将就武林中单打独斗的规矩，我们一起上。两名老者点了点头，双手从衣袖之中伸出，也都是左手持锥，右手握锤，分从左右为上。那朱宝坤退了几步，将背脊靠在厅中的一条大柱上，以免前后受敌。司马林大叫，杀了这叛徒，为老爸复仇！说着就往前一冲，举锤便往朱宝坤头顶打去。朱宝坤侧身让过，左手还了一锥。那姓姜的老者喝道，你这叛徒奸贼，亏你还有脸使用本派武功。左手锥刺他咽喉，右手小锤凤点头，连敲三锤。秦家寨群盗见那姓姜的老者小锤使得如此纯熟，招数又极怪异，均大起好奇之心。姚不当等都暗暗点头，心想了青城派名震川西，实非幸至啊。司马林心急复仇，招数太过莽撞，朱宝坤倒还能对付得来，可是姜孟两位老者运起青城派文狠阴毒四大要诀，锥刺锤击，招招往他要害招呼。朱宝坤左支右绌，顷刻间险象环生。这三个人的钢锥和小锤招数，每一招朱宝坤都是烂熟于胸，看了一招便推想得到以后三四招的后招变化，权杖于此，这才以一敌三，支持不倒，又拆了十余招。他心中突然一酸，暗想，司马师父待我实在不薄呀。司马林师兄和孟姜两位师叔所使用的招数我无一不知，练功拆招之时尚能故意藏私，不露最要紧的功夫，此刻生死搏斗，他们三个人自然是竭尽全力呀。可见青城派的功夫确实是已尽于此，他感激师恩，忍不住又是大叫，师父绝不是我害死的。便这么一分心，司马林已经扑到离他身子尺许之处。青城派所用的兵刃极短极小，厉害之处全在近身肉搏。司马林这一扑近身，如果对手是别派人物，他可说已然胜了七八成了。但是朱宝坤的武功与他是一模一样啊，这便宜双方却是对等。烛光之下，旁观众人均感眼花缭乱，只见呢司马林和朱宝坤二人出招都是极快，双手乱挥乱舞，只在双眼一眨的刹那之间，两个人已经拆了七八招了。钢锥上戳下挑，小锤横敲竖打，两个人均像发了狂一般。 但是两个人的招数练得极熟，对方的攻击到来，自然而然的挡格还招，两人一失所受，招数法门殊无二致。司马林年轻力壮，朱宝坤经验较富，顷刻之间数十招过去，旁观众人但听得叮叮当当的兵刃撞击之声。两个人究竟是如何进攻，如何守御，已全然瞧不出来。那孟姜二位老者见司马林久战不下，突然齐声呼哨，着地滚去，分攻朱宝坤的下盘。但凡使用短兵刃的，除了女子，大都均擅长地堂功夫，在地上滚动跳跃，使敌人无所措手。朱宝坤与这雷公着地轰的功夫原意熟知，但双手应付司马林的一追一锤之后，再也没有余裕去对付孟姜二老，只有窜跳闪避。姜老者铁锤自左向右击去，孟老者的钢锥却自右方戳来。朱宝坤飞起左足，劲踢孟老者下颚，孟老者骂了一句，向旁一退。姜老者乘势直上，小锤急扫。便在此时，那司马林的小锤也已经向朱宝坤的眉心敲到。朱宝坤在电光石火之间权衡轻重，举锤挡格司马林的小锤，左腿是硬生生的受了那姜老者的一击。那锤子虽小，敲击的劲力却着实厉害，朱宝坤但觉痛入骨髓，一时也不知左腿是否已经折断。当的一声，双锤相交，火星闪爆，啊的一声大叫，左腿又中了孟老者的一锥。这一锥他本是可以闪避的，但如避过了这一击，姜孟二老的雷公着地轰即可组成地母雷网，变成无可抵御之势。反正料不定是否左腿已经断了，索性再受钢锥的一戳。数招之间，他腿上鲜血飞溅，洒的四壁粉墙上都是斑斑点点呢。王语嫣见阿朱皱着眉头，撅起了小嘴，知道阿朱这是憎恶这一干人群相斗殴，弄脏了他雅洁的房舍，微微一笑，叫道：“喂，你们不要打了好吧？有话好好讲嘛，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的呢？”司马林等三人一心要将誓师奸徒毙于当场，朱宝坤虽是有心罢手，却哪里能够啊？王语嫣见四人只顾恶斗，不理自己的话，而不肯停手的主要是司马林等三个人，便道：“都是我随便乱讲，天王补心真的不好，泄露了朱爷的门户机密。司马掌门，你们快住手！”司马林兀自缠斗，不理睬王语嫣的话。王语嫣说：“你不停手，我可要帮他了。”司马林心中一凛呐，这美貌姑娘的眼光十分厉害，武功也必甚高，他要是一帮对方，那可有点不妙啊。随即转念道：“咱们青城派好手进出，最多是一拥而上，难道还怕了他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吗？”手上加劲儿，更如狂风骤雨一般狠打急戳。王语嫣道：“朱爷，你使李存孝打虎寺，再使张国老盗骑驴。”朱宝坤一怔，心想了，这前一招 是青城派的武功，这后一招是蓬莱派的功夫，这两招绝不能混在一起，怎可相连使用呢？但是这个时候情势紧急呀，哪里还有详加考究的余暇，一招李存孝打虎使将出去，当当两声，恰好挡开了司马林和姜老者击来的两锤，跟着转身歪歪斜斜的退出三步，正好避过了姜老者的三下伏击。姜老者的这一招伏击是追锤并用，连环三击，极其阴毒狠辣。朱宝坤这三步每一步都似醉汉踉跄，不成章法，却均在剑不容发的空隙之中，恰好避过了对方的狠击。两个人倒好像是事先练熟了，来这炫耀本事一般。这三下伏击本已十分精巧，闪避更是妙到毫厘。秦家寨群盗只瞧的是心旷神怡，朱宝坤每避过一击，他们便喝一声彩，连避三击，群盗三个连环大彩。青城派众人本来脸色阴沉，这时那神气更加难看了。段誉叫了起来：“妙啊，妙啊！朱兄，王姑娘有什么吩咐，你只管照做，包你不会吃亏的。”朱宝坤走着三步，张国老倒骑驴的时候，全然没有想到后果。脑海中一片浑浑噩噩，但觉死了也好，活着也好，早就将性命甩了出去。没有料到青城蓬莱两派截然不同的武功居然能够连接在一起运势，就此避过这三下险招。他心中的惊骇比秦家寨青城派诸人可就更大得多了。只听得王语嫣又叫：“你死韩湘子雪拥蓝关，再死曲靖通幽。”这一次是先使蓬莱派武功，再使青城派武功。朱宝坤是想都不想，小锤和钢锥在身前一封，便在此时司马林和孟老者双锥一齐戳到。这三个人原是同时出手，但是在旁人瞧来，倒似朱宝坤先行严封了门户，而司马林和孟老者两人明明见到对方已经封住了门户，无隙可乘，仍然花了极大力气使出了一招废招，将两柄钢锥戳到了他的锤头之上。只听得当的一声响，两柄钢锥同时弹开，朱宝坤更不思索，身形一矮，钢锥反手斜斜刺出。那姜老者正要抢上去攻他的后路，万万想不到他这一锥竟会在这个时候从这个方位刺到。曲靖通幽这一招是青城派的武功，姜老者熟知于胸，如此刺法却全然不合本派武功的基本道理。朱宝坤如在平日练招时使将出来，姜老者非哈哈大笑不可。可是就是这么无理的一次，姜老者便如要自杀一般，快步奔前，将身子凑向对方的钢锥，明知糟糕，却也不及收势，噗的一声响，钢锥已经插入了他的腰间，他身形一晃，俯身倒地。青城派中抢出二人，将他扶了回去。司马林骂道：“周宝坤，你这鬼儿子，你亲手伤害姜师叔，总不再是假的了吧？”王语嫣道：“这位姜老爷子，是我叫他伤的，你们快停手吧。”司马林怒道：“你有本事便叫他杀了我。”王语嫣微笑道：“周爷啊，你使一招铁拐李月下过洞庭，再使一招铁拐李玉洞润道好了。” 朱宝坤应道：“是。”心想了，我蓬莱派武功之中，只有吕纯阳月下过洞庭，只有汉钟离欲动论道，怎的这位姑娘牵扯到铁拐李身上去了？想来呀，她与本派武功所知究竟有限，随口啊说错了。但是当此紧急之际，那司马林和孟老者绝不容他出口发问，仔细参详。朱宝坤只得依平时所学，使出一招吕纯阳月下过洞庭。这招月下过洞庭，本来大步而前，姿势飘逸，有如凌空飞行一般，但是他左腿接连受了两处创伤之后，大步跨出时一跛一拐，哪里还像什么吕纯阳啊，不折不扣的便是个铁拐李呀。可是这一跛一拐竟然也大有好处，司马林连击两锥尽数落了空，跟着汉钟离欲动论道这一招也是左腿一拐，身子向左倾斜，右手中小锤当作蒲扇横掠而出的时候，那孟老者正好将脑袋送将上来，只听啪的一声，这一锤刚巧打在他的嘴上，满口牙齿登时便有十余枚击落在地，只疼得他乱叫乱跳，抛去兵刃，双手捧住了嘴巴，是一屁股坐倒。司马林暗暗心惊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是继续斗将下去，还是暂行罢手，日后再做复仇之计。眼见得王语嫣刚才教的这两招实在是太也巧妙，事先算定孟老者三招之后定会扑向朱宝坤的右侧，而朱宝坤在那个时候小锤横抢出去，正好击中了他的嘴巴，偏偏的朱宝坤左腿跛了，汉钟离欲动论道变成了铁拐李欲动论道，小锤是斜着出去，否则正击而出便差了数寸，打对方不着了。这其中计算之精，料敌之准，实在是可惊可骇。司马林寻思，要杀朱宝坤这龟儿子，须得先阻止住这女娃子，不许她指点武功。正在计谋着如何下手加害王语嫣，忽听王语嫣说话了：“朱相公啊，你是蓬莱派弟子，混到青城派去偷学武功，原是大大的不该。我信得过司马卫老师傅不会是你害的，凭你所学，就算是去教了别的好手，也绝不能以破月锥这一招来害死司马老师傅的。但是偷学武功总是你的不是啊，赶紧向司马掌门赔个不是也就是了。”朱宝坤心想此言不错呀，更何况这女娃儿与自己有救命之恩，全仗她所教的这几招自己方得脱险，她的吩咐自然不能违拗。当时就向司马林深深地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掌门师哥，是小弟的不是。”司马林向旁边一让，恶狠狠地骂道：“你闲人办办，你鬼儿还有脸喊我掌门师哥？”王语嫣叫了一声：“快呀，遨游东海！”朱宝坤心中一凛，身子几把跃起丈许，但听得哧哧哧哧响声不绝，十余枚青锋钉从他脚底射过，相去只一眨眼之间， 若不是王语嫣出言提醒，若不是王语嫣叫出遨游东海这一招，单只说提防暗器，自己定然凝神注视敌人，哪知道司马林居然在袖中发射清风钉，再要闪避可已然来不及了。司马林这一门袖里乾坤的功夫，那才是青城派司马氏传子不传徒的家传绝技，这是司马氏本家的规矩，孟姜二老者也是不会。司马卫不传朱宝坤，只不过是遵守祖训，也算不得藏私。殊不知司马林脸上丝毫不动声色，双手只在袖中这么一拢，暗暗搬动袖中清风钉的机关，王语嫣却已经叫破，还指点了一招躲避这门暗器的功夫，那便是蓬莱派的遨游东海。司马林这势所必中的一击竟然没有成功，如遇鬼魅，他指着王语嫣大叫：你不是人，你是鬼，你是鬼。那孟老者满口的牙齿被小锤击落，还有三枚在忙乱之中被他吞入了肚子。他年纪已高，但眼明发乌，牙齿坚牢，向来以此自负。其实牙齿掉一枚便少一枚，可没有什么假牙可装啊。他自是十分痛惜，满嘴漏风的大叫起来：抓了这女子，抓了这女子。青城派中门规甚严，孟老者辈分虽高，但是一切事务都须由掌门人示下，众弟子眼光都望着司马林，只待司马林一声令下，便即齐向王语嫣扑去。司马林冷冷地说：王姑娘，本派的武功和你这般熟悉啊？王语嫣道：我是从书上看来的，青城派武功以诡辩显狠见长，变化也不如何繁复，并不难记。司马林问：那是什么书？王语嫣道：啊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书啊，记载青城武功的书有两部，一部是青字九打，一部是城字十八破，你是青城派掌门，自然都看过的了。司马林暗叫惭愧，他又是起始学艺之时，父亲便对他言道：本门武功原有青字九打，成字十八破，可惜后来日久失传，残缺不全，以至于这些年来始终跟蓬莱派打成个僵持不决的局面。倘若有谁能找到这套完全的武功，不但灭了蓬莱派之一举手之势，就是称雄天下也不足为奇呀。这时司马林听王语嫣说他看过此书，不由得心头火热，说道：美门这书可否借于宰下一观，且看与本派所学有何不同啊？